智慧平安。
今天再一次来到大家当中，非常的高兴。
今日好高兴再嚟到大家当中。
我听到Paul牧师跟我讲说，我们上次为我传译的建业弟兄是他的舅舅。我说啊，
啱啊！陈传道知道咧，上一次佢翻译嘅咧系我嘅舅父。
我顿时觉得非常的荣幸，但是呢，我也非常的紧张。
我虽然咧亦都系好荣幸，但我好紧张。
因为我曾经有做过传译的工作，其实呢，我发现传译比讲道更难。
我喺度做过传译嘅工作，我发现咧传译咧比讲道更加难。
所以今天如果信息大家没有听明白，完全是我的问题。
如果大家咧你嘅信息听唔明白咧，完全系我嘅问题。
好，感谢主。
好，感谢主。
我今天听到我们的敬拜赞美团唱诗的时候，我真的很感谢神，因为我感受到非常大的温暖，我感觉神的爱就在我当中。
今日听到敬拜赞美团队唱嘅诗嘅时候，我真会好感动，因为佢感受到神爱同埋嘅赞美我哋当中。
当我每一次来到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非常莫名的亲近感。
我哋每一次嚟到讲道嘅时候，我心里边好有亲切感。
可能是因为我带领两个团契的缘故，一个是长辈团契，一个是青年团契。
因为我教里面带领两个团契，一个是长辈团契，一个是青年团契。
我不是说我们教会有很多老年人哈。
唔系，我系教好多老年人。
因为在我看来，80岁以下的都是年轻人。
但系睇嚟咧，80岁以下都系年轻人。
因为在联合国的一个关于运动变化的一个划分当中。
因为联合国里面一个运动的变化当中，
他把人分为五个年龄阶段。
他的人分为五个年龄的阶段。
18到65岁是青少年。
15到65是青少年。
65岁到80岁是中年人。
65到80岁是中年人。
80岁以上的才是老年人。
80岁以上才是中年人。
所以可见我们教会还是蛮年轻的嘛。
所以讲来咧，我哋都系好年轻嘅。
当我谈到温暖这个词的时候，
当我谈到温暖这个词的时候，
我马上会想到这是一个家的状态。
你提到一个是家的状态。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提到家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
我提到家的时候，你谂到乜嘢呢？
我会想到有父母，有儿女。
我谂到有父母，有儿女。
父亲母亲彼此相爱，儿女孝顺自己的父母。
母亲彼此相爱，儿女孝顺嘅爸爸妈妈。
当我们儿女在外面，无论受到多少的挑战，我们在家里面总是个得到支持。
我哋儿女里边喺外面得到几多挑战，但屋佢里边都俾佢哋好多嘅支持。
我们儿女无论在外面受过多少的排挤、嘲笑也好、伤害也好，但是我们在家里面永远都可以得到安慰。
我哋虽然我哋儿女喺外边有呢个排斥或者系嘲笑，但我哋翻到屋企嘅时候，我哋有好多嘅鼓励同埋支持。
因为家就是我们温暖的地方。
因为家就我哋温暖嘅地方。
家永远给我们是我们的后盾。
因为家永远都系我哋嘅后盾。
但是圣经却说，
但圣经点样讲呢？
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
啲话天上嘅飞鸟有窝，地上嘅狐狸有洞。
但人子却没有，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但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冇。
那耶稣有家吗？
耶稣有家吗？
耶稣有家。
耶稣有家。
他的父亲叫约瑟。
佢爸爸叫约瑟。
他的妈妈叫玛利亚。
佢妈妈叫玛利亚。
他有四个弟弟和几个妹妹。
佢有四个弟弟，同埋几个妹妹。
但是这个家好像没有给他带来我们觉得温暖的地方。
因为呢个家好似觉得嚟，佢唔系带俾好有温暖嘅地方。
因为他的妈妈玛利亚其实并不明白耶稣想要做的事情。
因为妈妈她真的不明白耶稣要所做的事情。
而他的弟弟和妹妹呢，是完全不太理解耶稣所做的事情。
弟弟妹妹也都不太明白耶稣要做的事情。
甚至他们会嘲笑。
甚至他们会嘲笑。
但是耶稣却在地上也有一个地方呢，给了他像家庭一样的温暖。
那耶稣的地方被他有他在好像家庭温暖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在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伯大尼。
这个地方叫伯大尼。
这个地方给了耶稣温暖。
这个地方比耶稣有温暖，
像家一样的温暖，
好像家一样的温暖。
我们接下来，我将针对我们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信息。
我们会针对我们所将来针对我们今天我们讲今天的信息。
我们首先有一点点祷告，
我们要祈祷。
天父，孩子何等的感谢你！
天父，孩子好好感谢你。
谢谢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多谢你爱是几咁长阔高深。
也不是我们先爱你，乃是你先爱了我们。
唔系我哋先爱你，系你先爱我哋。
因为你的恩典何等的大。
因为你爱系何等嘅大。
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
我哋好处系不在你嘅以外。
孩子深知今天的信息是出于你的。
孩子知道今天的信息是出于你的，
但是孩子何等的承认自己的有限和能力。
孩子在这里承认我们是我是这么有限，但是有限和有没什么能力。
但是你的话语自带能力，
但你的话语是带有能力。
愿你自己的话语得以彰显，
愿你的话语得着彰显，
愿你自己得着所有的荣耀，
愿你自己得着所有的荣耀。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得到力量。
让我弟兄姐妹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帮助，得着力量，
得到安慰，
得到安慰。
孩子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孩子这样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今天在地上的这个伯大尼的家庭当中，
今天在这个伯大尼的家庭当中，
圣经好像整个记载了这一章是关于拉撒路他们一家，甚至说是拉撒路。
特别是讲到拉撒路家，特别是讲到拉撒路，
没有提到他的父母。
我提到他的父母，
可能他们是三姐弟相依为命。
可能他们三姐弟相依为命。
那我今天会针对在这个家庭当中出现的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针对他们在家庭里面出现一件事情。
他们的弟弟拉撒路。
他的弟弟拉撒路。
得了病。
得了病。
我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今天的信息。
我们从三方面来分享今天的信息。
我们个人怎么样来对待疾病。
我们个人怎么样来对待这个疾病。
教会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我们教会的态度是怎么样呢。
以及疾病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疾病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不会完全按照这样的顺序来传讲。
我不会按照这样的次序来传讲。
我会尊重圣经它的原文怎么样的一个顺序 来传达来表达。
我要按照这个圣经的原文来去表达。
同样个人也是我们教会当中的一部分。
同样个人和我们教会中也都是一部分。
所以呢，个人的态度和教会的态度其实他们有一些是共通的。
个人的态度和教会的态度是共通的。
这里有记载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她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为什么 称耶稣他在地上感受到家的温暖一定是在伯大尼呢？
为什么耶稣家的温暖就是伯大尼呢？
大家记不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在耶稣最后被钉十字架的最后一个星期。
记不记得耶稣是被十字架之前的一个星期，
他白天会去耶路撒冷，
他白天会去耶路撒冷，
他晚上会到一个地方，有没有发现？
你夜晚去到一个地方，你会发现呢？
那个地方在哪里？
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伯大尼。
就是伯大尼。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每一次耶稣来到伯大尼，玛利亚在他们家当中的时候，
每一次耶稣去到伯大尼玛利亚家的时候，
耶稣讲到的时候，玛利亚就静静的在他的脚旁来听。
耶稣讲的时候，玛利亚就很安静的坐在耶稣旁边去听他讲道。
马大就为他做饭。
马大呢就帮他做饭，
可能也做了红烧肉啊，
可能做红烧肉啊，
叉烧饭啊，
叉烧饭啊，
或者口水口味口水鸡吧，
口水鸡。
Anyway， 我口水出来了，可能当他吃完饭之后呢，他累了，可能拉撒路呢就会为他洗脚，或者呢给他捶捶背。
可能呢讲得攰咗啦，拉撒路会帮他洗下脚，同埋咧帮佢揼下骨。
所以这个家庭是非常温暖的。
所以家庭很温暖。
我们刚刚看到圣经特别指出来，玛利亚做了一件事情。
呢个事情，玛利亚特别做了一件事情。
玛利亚做了说用香膏，什么样的香膏是真拿达香膏？
瑪利亞用個真拿大香膏，
需要20两银子。
幾多銀子呢？
8个月的工资。
八月嘅工資。
但是相當於現在可能是很大的代價哟。
佢今日可以今日好大嘅代價。
他用了頭髮擦他的腳。
佢用頭髮去擦佢嘅腳。
但是發現有沒有一點點好奇怪的地方？
你會發現好奇怪的地方呢？
在那個時候，可不像我們現在大家每天都洗腳，還穿襪子，還穿皮鞋哦。
我哋唔好似而家咁樣又著鞋又著襪又好好乾淨。
我不知道耶穌的腳是不是香港腳，但一定很臭。
我耶穌腳咧係咪香港腳咧，亦都好臭，會好臭嘅。
因為他們經常走在泥路上面。
因為咧一路咧走喺呢個泥土上邊。
你看，瑪利亞用最貴的東西，用頭髮，頭髮是女人的榮耀，是最榮耀的部位，她擦耶穌最髒的地方。
瑪利亞用最珍貴嘅香膏，同埋用佢女人嘅頭。用嘅頭髮嘅頭髮咧，去擦耶穌嘅腳。
可見瑪利亞何等的愛耶穌。
可以睇到瑪利亞係幾咁愛耶穌。
剛好這個患病的人呢，就是他的兄弟拉撒路。
啱啱佢患病人就係佢嘅兄弟拉撒路。
這個是，這個時候他的弟弟拉撒路病呢，他就打發兩個人呢去見耶穌。
佢打發兩個人去見耶穌，
說：
話。
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我们也会常常怀疑，这么热爱耶稣，这么热心服侍耶稣，耶稣这么爱的一家人，但是在他这么年轻的时候，他就生了病。
我们都很怀疑，为什么他们这么爱神，他在家里面也会有病。
我们很难以理解。
我们很难去理解。
但是我们更难理解的是什么呢？
我更难理解是什么呢？
当我们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看他说的话。
当出现这个情况之后，你看看他说的话。
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我们一般会怎么样呢？
我们一般人怎么会怎么做呢？
我们会做，或者会怀疑上帝。
我们会怀疑上帝。
说我这么的爱你，这么的追求你，侍奉你，为什么还会让我的弟弟生病呢？
我咁爱你，咁追求你，咁热心侍奉你，点解你要我嘅兄弟得到病呢？
或者，主啊，你知道你所爱的人，主啊，就是我亲爱的弟弟，我只有一个弟弟，求你赶快救救他。
主啊，这个我爱嘅弟弟，点解你要佢病呢？快啲去救佢呢？
但是他不是这么说的。
但佢冇咁讲。
他就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佢哋话：主啊，你所爱嘅人病咗啦。
这是我认为在圣经当中最美的一个祷告的一个范本。
这个是我看到圣经里面最美的祷告的范围。
我们常常会有两种方式的祷告。
我常常有两种方式的祈祷。
一种祷告叫做胁迫式。
一种方式是强迫性。
什么叫胁迫式呢？
什么叫强迫性呢？
因为主啊，我这么的，我真的现在没有工作，然后如果你不让我找到一个工作，那我就不去教会了，那我就不侍奉你了。
主啊，我要找工了，你不我现在找不到，你不帮我找到呢，我就不去教会了。
还有一种叫做撒娇式的。
有一种是撒娇式的。
你知道什么叫撒娇式的吗？
什么叫撒娇式呢？
天父。因为我是你的儿女。
因为我是你的儿女。
哪有儿女求饼反给石头呢？
为什么我求饼得到石头呢？
没有这样的道理。
没有这样的道理的。
我现在没有工作。
我现在没有工作。
我也没有女朋友。
我没有女朋友。
求你来赐给我，
求你赐给我啦。
这是撒娇式的，
呢个撒娇式嘅。
不好意思，这个我曾经都用过哈。
唔好意思，我曾经都用过。
有些有效哈。
我啲笑士喺度笑啊。
但是我发现，
玛利亚
和马大他们打发人，他说的这句话，完全跟我们一般的人不一样。
马大、玛利亚，佢哋发请呢个人去同耶稣讲话。是跟我们一样不同。
这句话之所以可贵，还在一个地方。
这个话可贵在一个地方。
允许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当时发生的一个地理环境。
我们看看当时发生的地理环境。
马大、玛利亚他们在伯大尼 Bethany。
马大、玛利亚当时在伯大尼。
而耶稣在那个红圈圈那个地方，看到没有？在约旦河外那个地方。
耶稣就在约旦河的地方。
那伯大尼到那个约旦河外需要一天的时间。
伯大尼去约旦河一日嘅时间。
而圣经在这一个六节记载说，当耶稣听到拉撒路病了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地方住了两天。
他听到拉撒路要就病的时候，在那个地方住了两天。
也就是说，总共三天了，对不对？
看一下，就有三天了。
OK， 当耶稣从约旦河外再回到伯大尼呢，需要多久？
当耶稣在约旦河去伯大尼，又需要几耐啊？
也需要一天。
又需要一日。
所以总共是多少天？
总共几日啊？
总共四天。
总共四日。
我们刚刚读到十七节，有没有知道耶稣到达拉撒路他们家里的时候，拉撒路怎么样？已经死了几天了？四天。这个事情就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耶稣去到拉撒路地方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几耐啊？已经四日了。
当他们请人来告诉耶稣的时候，是拉撒路在垂危，在垂死，或者说他在挣扎的过程当中。
当耶稣去到地方的时候，拉撒路在垂危。挣扎的时候，
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居然都没有像我们平常人做的祷告一样。
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像我们平常人所祈祷一样。
你要问呢？
你会问，
为什么他们就是跟我们不一样呢？
为什么他们的祈祷跟我们不一样呢？
都是追求耶稣的人，
都是追求耶稣的人，
都是服侍耶稣的人，
都是服侍耶稣的人。
啊，为什么他们就可以，他们这么优秀呢？
为什么他们这么优秀呢？
为什么我们好像就不一样呢？
为什么他们就不一样呢？
大家熟悉这个画面吗？
大家看熟不熟悉这个画面呢？
因为每一次耶稣到玛利亚他们家来的时候，玛利亚都非常安静的在耶稣的脚前来听到。
当耶稣在伯大尼玛利亚家的时候，玛利亚都在耶稣旁边很安静地听耶稣讲道。
所以他知道耶稣的心意，
他知道耶稣的心意。
所以我们经常会讲，我们该怎么样学习祷告，我们怎么样祷告才是最好的。
很多时候我们怎么祈祷，怎么我们的祈祷是更好呢？
但其实祷告并不在于长短，
我们祷告 不在于长短，
它也不在于好坏，
不在于好坏，
它甚至不在于对错，
也不在于对错。
那它在于什么呢？
在于什么呢？
是否合神心意，
是否合神的心意。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知道这个祷告我所做的事我很确信是出自于神的呢？
怎么我所做的事情是出于神的呢？
上帝的心意全部在他的话语里面，
神的心意全部在话语里面。
如果你常常问这个问题，
如果你常常问这个问题，
你不如翻开圣经，
不如翻开圣经。
当你常常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你常常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你有多久没有拿起圣经来好好读了呢？
你有多少时候没拿起圣经来读呢？
好，我们接着看，
我们跟着看。
耶稣听见这件事情，他就说这病不至于死。
耶稣听这事情就说这病不至于死，
意思就是说这个病不会让你死，
就说这个病不至于死，
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神的荣耀，
为了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这个地方出现两次荣耀，
这个地方出现两次的荣耀，
可见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看到是非常的重要。
我待会会再解释什么叫神的荣耀，
我们跟着再解释什么叫荣耀。
我现在要提出的一件事情是我发现有一个很奇妙的点。
我提出一件事情很重要。
当圣经当中每次提到荣耀的时候，
圣经每次提到荣耀的时候，
它基本上跟耶稣的死和十字架有关。
每次提到荣耀的时候，跟耶稣的死和十字架有关系。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段经文好不好？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请问耶稣什么时候得着荣耀？
请问耶稣什么时候得荣耀呢？
是他上了十字架之后才得的荣耀，对不对？
是上了十字架之后才得的荣耀。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耶稣在讲什么呢？
耶稣在讲什么呢？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是什么时候呢？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
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
可见弟兄姐妹，
可见弟兄姊妹，
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
我们常常祈祷的时候，
或者我们常常服侍的时候，
我们服侍的时候，
我们突然遇到一个困难，
我突然遇到一个困难，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人都不喜欢有困难呢，
人都是不喜欢有困难的，
是不是？
是不是呢？
你喜欢困难吗？
你不喜欢困难呢？
我不喜欢困难，
我不喜欢困难，
我喜欢轻松一点，
我喜欢轻松一点，
但是圣经说，
圣经说，
这是为了神的荣耀，
这是为了神的荣耀，
而神的荣耀的彰显，
神的荣耀彰显，
耶稣常常会把一个功课放在我们生命当中，
神常常都会将一个功课放在我们放在生命当中，
这个功课叫做受苦，
这个功课叫做受苦，
大家有谁能说今天没有谁都没有受过苦的人有没有？
我今日有冇人想话我冇个受过苦嘅？
好像没有人，对不对？
冇啊，系咪？
那到底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受苦呢？
我哋会问神点解你要受苦呢？
为什么要得疾病呢？
为乜嘢有病呢？
为什么找不到女朋友呢？
点解搵唔到女朋友呢？
啊，想不通，
谂唔通。
但是上帝就是要在这个功课上面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
但系呢个神要喺呢个事情上边学咗一个功课。
因为受苦往往是神在基督徒身上得荣耀的一种方式。
因为神在这个事情里面使他得到荣耀，
这就是上帝的目的。
这个就是神的目的。
我们再看，接着看十一章第五节。
我们再看十一章第五节。
这个时候，耶稣，这圣经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呢，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我平常我读圣经我读了好多遍我都没发现，但是我这次特别仔细来读的话，我发现这与理不合。
我有时候看圣经呢，很多没什么发现的，但今次呢我今发现的事情呢与理不合。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这句话不说还好，
这个话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
说完让人不可理解，
讲完咧，仲加唔更加唔理解。
为什么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耶稣不说他要腾云驾雾吧？他至少要快马加鞭赶过去救人，对不对？
耶稣听你说嘅话，应该要快马加鞭嘅，快啲去呢个巴大嘅地方去救呢、这个去医治呢一个嘅拉撒路。
Make sense？
系咪啊？
有道理吗？
有冇道理啊？
是不是应该这样？
系咪应该咁样啊？
但是圣经说，耶稣听到之后，他人在所居之地，也就是约旦河外，人住了两天。
耶稣听到了，佢冇即刻去，佢有喺呢个呢个约旦河住多两日。
真的搞不懂耶稣在讲什么。
真系搞唔清楚耶稣喺度做乜嘢。
后面我待会会解释为什么。
后面我哋睇下有个解释俾我哋。
我解释一下那一个打红字的那个。
解释你打红字的
那个爱字，
这个爱字，
这个是我们常常忽略的，
这个我常常忽略的。
弟兄姐妹，当你遇到你的朋友亲人他们有生病的时候，
当你有朋友或者亲人有病的时候，
我现在不说亲人朋友，我就说教会当中的一个会友，你听到他生病之后，
我们不说亲人或者朋友，我们说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有病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呢？
你要做什么呢？
你会为他祷告，对不对？
你为他祈祷，
我相信你一定会为他祷告。
我相信你一定会为他祈祷。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啊！
但系唔好忘记。
但是这个地方用的这个“爱”字，在希腊语当中，它叫做 agape， 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对不对？
这个喺希腊文嚟讲，这个“爱”字咧系 agape。
这个 agape 呢，它我们常常描述为基督的爱，无条件的爱，是牺牲的爱。
agape 我哋睇到基督嘅无条嘅爱，佢牺牲嘅爱，
这是基督一个神性的表达。
这个是基督的神圣的表达。
但是我请弟兄姐妹再注意一下约翰福音十一章我们刚刚读的第三节，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个爱字，
我们看看我们这个这段圣经里面的爱字是这样说什么呢？
这个爱字它的希腊文叫做 Phileo，
这个希腊文的爱字是 Phileo，
它描述的是朋友之爱，弟兄之爱，
这讲到朋友的爱和弟兄之爱。
圣经说这里他你就是指耶稣嘛，耶稣你所爱的人病了，
耶稣你爱的病人病，你爱的人病了。
其实大家你没有发现，
弟兄姊妹，你有冇发现？
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
当一个人病嘅时候，
是最无助的时候，
系一个最无助的时候，
是最脆弱的时候，
系一个最脆弱嘅时候。
他非常，他有的时候非常恐惧，
佢有时好恐惧，
他也非常的担忧，
佢会好担忧。
他其实当然需要我们的祷告，
虽然佢系需要我哋嘅祈祷，
但是他更多的是需要弟兄姐妹那种关怀。
但更需要的我们弟兄姊妹对他的关怀，
而这个关怀是基督人性的表达，
这个关怀是基督人性的表达。
或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有生病，牧师同工弟兄姐妹会去探访的缘故。
我们会当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有病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或者牧师都会探望他的病人。
但我不想说，因为在美国可能情况不一样，
在美国情况不一样，
有些弟兄姐妹不一定真的很喜欢你们去探访。
好多弟兄姊妹不喜欢家，不喜欢其他人去家里探访他，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很多原因在里面。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你的关怀。
我们很多透过不同的方式去表达我们对他的关怀。
如果弟兄姐妹你们真的经历过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才发现其实关怀非常的重要。
如果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关怀是多重要，
给人非常大的温暖，
给人家很大的温暖。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外界对于我们教会和基督徒一个评价，
你有没有听过外界对基督徒的评价呢？
他说我们今天的教会啊，蛮有基督的神性，但却没有人性。
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很多都是有基督的神性，没有人的神的人性。
因为我们很会说属灵的话，
我们没错，我们有讲很多神的话，
尤其我们信酒之后，
我都信了主很久的时候，甚至
我们犯罪都会很有技巧，
我们犯罪都有很有技巧。
但是关怀非常的重要，
关怀非常的重要。
在犹太人的经典塔勒木或者塔木德上面说，人若去探访病人，将来灵魂就不用进入地狱。
塔勒木说，人若去探访病人，将来灵魂就不用进入地狱。
中世纪犹太的学者叫做麦摩尼德斯说，探访病人是所有善行中的首善。
这个犹太学者曼摩尼德斯他说，探访病人是所有善行的首善。
弟兄姐妹看了这句话，是不是马上要赶紧去探访病人呢？
我听了这两句话之后，我说为什么要探访那些病人呢？
当然他这句话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这句话是没什么道理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犹太人何等的在乎和重视对于病人方面的关怀。
但是犹太人很重视一些人对病人的关怀。
我们接着看十一章第七节。
我们再十一章第七节。
然后对门徒说。
然后对门徒说。
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
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要去那里吗？
约翰福音十一章八节，我对跟我们的长辈团契分享的时候。
当我提起《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我同长辈团契分享的时候，
我说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可唔可以理解为
耶稣，你这不是去找死吗？
耶稣，你咪喺度送死咩？
结果我们的长辈的团，长辈的弟兄姐妹，
等睇长辈团契点，长辈团契弟兄姊妹点讲？
异口同声的说，
异口同声嘅讲话，
那可不，
咁又唔系一定噶啦。
对啊，那边需要你救人，但是耶稣你却要去一个地方，别人要拿石头要打死你。
他要去一个地方，但是其他人去到的时候，可能会有人要用石头会打死你。
你真的，你这不是去找死吗？
你不是送死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我们看耶稣的回答给我们他的答案。
我看耶稣怎么答他呢？
耶稣回答说，
耶稣怎么说呢？
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
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
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人在白日走路就不会跌倒，因为他看到世上的光。
若在黑夜上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
如果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
请问 你可以有办法使白天多一个小时吗？
你可唔可以使八日多一个小时呢？
哦，少一个小时比较好。
或者少一个小时呢？
那我就可以少工作一个小时。
咁可以少工作一个小时啦。
你晚上你可以通过你的努力增加一个小时吗？
可唔可以因为你嘅努力增加一个小时呢？
好像不行咯。那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多睡一个小时。
我如果系咁样，我可以多瞓多一个钟头啦。
所以你看，上帝自有自己设立的权柄和秩序。
但系神有佢自己嘅次序同埋佢嘅计划。
生命也是一样，
我的生命都是一样，
是上帝完全掌管的，
是神完全的掌管。
但是我不得不提到下面这件事情，一个叫白日，一个叫黑夜。
我提咧，特别提到一个白日，一个黑夜。
大家看得清这张图片吗？
看唔睇清到呢个图片呢？
你发现这个鱼有什么特点吗？
你边个鱼有咩特点呢？
没有眼睛，对不对？
系冇眼。
它为什么没有眼睛呢？
点解冇眼呢？
这种鱼叫做无眼鱼。
这个鱼叫无眼鱼，
因为它常年生活在黑暗的当中。
因为这个鱼是常年生活在黑暗里面，
它后面就习惯了，
后面就习惯了，
然后它就退化到没有眼睛了，
退化到那个地步都没有眼了。
弟兄姐妹，你想起了什么事情吗？
弟兄姐妹，你想起什么事情呢？
其实黑暗并不可怕。
弟兄姐妹，黑暗不可怕，
因为有光必有暗，
因为有光有暗。
但是可怕的是什么？
可怕是什么呢？
你习惯了黑暗，
你习惯了黑暗。
我举个简单例子。
我举个简单例子。
我住的地方是那个木地板。
我住的地方是木地板的。
我刚刚搬进去的时候，我会每一个星期都会拖一次地。
每一个搬入去的时候，每个礼拜我会拖一次地下。
但后面呢，因为我有一点忙。
但到后来呢，我都忙了。
我就改成一个月一次。
改一个月一次。
但是我后面实在太忙了，
后来实在太忙了。
然后我发现也没有人在乎，也没人看，无所谓。
咁样又冇人睇，冇人嚟就算啦。
结果我现在住的地方很乱，
所以我而家住嘅地方都好乱。
但是，我习惯了，
习惯咗啦。
弟兄们，你发现一件事情没有？
点知会发觉呢？
如果你习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这个懒惰啊，并不是蛮可怕的事情。
你嘅懒惰唔系好可怕嘅事情。
可怕的事情是什么？你习惯了。
可怕事情就是你习惯了。
如果我们行在黑暗当中，如果我们习惯了，
如果会在黑暗当中你习惯了，
你就不会渴慕那个光明，
你就不会渴慕这个光明。
或者说，如果我们常常平日做事，成为基督徒之后，还是按照以前自己的方式来做，
如果你成为基督徒，还是按以前的方式去做基督徒的时候，
那岂不就是活在黑暗当中吗？
你不是活在黑暗当中呢？
以此类推，
如此类推，
我们很多的方面都是这样。
我们很多方面都是一样。
但弟兄姐妹，不要任凭自己习惯黑暗的方式。
我们不要任凭自己在黑暗里面去做事。
你要想问，那为什么上帝要我们经历黑暗呢？
我就说，神啊，为什么你要让我经历黑暗呢？
因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黑暗，他不知道光明的可贵。
因为人不经历黑暗，他不知道光明的可贵。
弟兄姐妹，你觉得有道理吗？
弟兄姐妹，你说的是有道理
的。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啊？
我们再看一件事情。
我们再看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很有趣味。
这件事情很有趣味的。
应该是对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对于疾病或者说生命的一个态度。
这个是我们对疾病、对生命的一个态度。
为了时间关系，我把它总结下来。
我有时间关系，我将它总结下来。
英文的对照只是为了大家方便去看。
英文的对照就俾方便我哋去睇。
约翰福音十一章七节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因为十一章第七节话：“我哋再往犹太去吧。”
因为那个犹太那个地方有很多人要打死耶稣。
因为犹太有人好多去到嘅时候会打死耶稣。
耶稣选择去。
耶稣选择去。
但是他的门徒说：“你这不是去找死吗？”
你去不是 去送死吗？
门徒害怕。
门徒害怕。
好，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
就是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
我去叫醒他。
我去叫醒他。
弟兄姐妹发现没有，是我们去叫醒他，还是我去叫醒他？
因为我们去叫醒他，就说我去叫醒他呢？
是哪一个？是我去叫醒他。
就是说我去叫醒他。
那个时候拉撒路怎么样？已经死了。
那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
你看耶稣没有他，
耶稣他没有
非常有我不能说耶稣对待于这个疾病和 或者说死亡的态度是什么样，他去直面。
他是他耶稣怎么去对待这个病和这个死亡呢？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关于恐惧的事情，有没有？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恐惧的事情呢？
我说我们有信心不是代表你不恐惧，
我们有信心不代表我们不恐惧，
因为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那个恐惧啊，就像我们一般的人一样的。
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恐惧好像一般人一样的，
都是人的软弱，
都有软弱。
但是耶稣不一样在哪里呢？
耶稣基督不一样在哪里呢？
从这件事情就让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事情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虽然惧怕，但是仍然信心前往。
我们虽然惧怕，但仍然有信心去前往。
但你千万不要被恐惧给欺骗了，
我们不要被恐惧去欺骗。
我想让大家回忆一下这件事。
我们来回忆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说恐惧是个骗子。
你咪话恐惧一个骗子，同你旁边人讲，恐惧一个骗子。
你可不可以对自己讲说，恐惧真的是个骗子？
佢对自己讲话，恐惧真系一个骗子。
阿门。
阿门。
都是人，对不对？人很正常，面对这件事情。好，门徒也是这样。
啊，有都系人会对面对这些都有恐惧。
那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一章十六节说。
第十六节点讲呢？
圣经特别记载说，写着说，我们也去和你同死吧。
即系话我哋亦都去同你同死吧。
这句话是谁说的？
呢个系边个讲噶？
叫多马，叫 Thomas，
系多马讲。
这个人是什么？大家他每次想到多马的时候，你们会想到什么？
佢讲多马时候，你讲佢系点样嘅呢？
他是一个怀疑者。
佢一个怀疑者。
啊，弟兄姐妹，你们没有怀疑过吗？
弟兄姊妹，你有冇怀疑过啊？
但是多马虽然之前怀疑过，
多马虽然。虽然怀疑过，
但是他经过跟耶稣的相处，经历了耶稣的作为，他明白了耶稣所说的话，他就说：“我们也去和你同死吧。”
当他明白耶稣所做的一切，当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一同同你同死吧。”
这也是值得我们可以效法的。
这可以值得效法的。
当我们看到门徒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害怕的。
我们门徒面对这件事情，他是害怕。
但耶稣却是信心面对，信心面对。
耶稣用信心去面对。
门徒当他经历过耶稣的作为和明白耶稣的话语的真谛的时候，他们无惧死亡。
他明白他看到耶稣的所做一切的时候，他明白神的意思的时候，他无惧的去相信。
在我们接着看十一章第十四节说。
第十一章第十四节里面话，
这个时候耶稣当耶稣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因为他们以为拉撒路是睡了。
耶稣就明明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但他们仍然觉得他是睡，他已经睡了。
但是耶稣这个时候明明就对他们说，
耶稣就明明对他讲，
拉撒路死了，
拉撒路死了，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
我们在这里就欢喜，
这是为你们的缘故，
这是为你们的缘故，
你们相信，
你们要相信，
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
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
哇，我读了好多遍，我真的不明白，
我读了好多好多次，
我真的不明白耶稣讲的话，
我真的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
他说我没有到那里去，也就是我没有去医治拉撒路，我就欢喜，
我没去到的地方我就欢喜了。
说实在话，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耶稣真的是没有人性。
当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耶稣真的没有人性，
我非常的 angry，
好生
气。如果你身边有亲人真的在疾病当中的时候，你不会无动于衷。
耶稣，你有亲朋友病的时候，你不会在他面前无动于衷。
但是耶稣他说他就欢喜，
但耶稣在这里说话，他在这里就欢喜。
什么样的缘故呢？
为什么呢？
为了你们的缘故，
是为你们的缘故，
好叫你们相信，
好叫你们相信。
相信什么呢？
相信什么呢？
我们教会之前来了一个姐妹，
我们教会之前有一个姐妹，
他们夫妻两口子移民美国刚刚不久，
他们刚来移民到美国，
有一个小孩两岁，一个小孩四岁，
一个孙仔两岁，一个孙仔四岁。
两口子生活过得非常拮据。
佢两个夫妇咧，生活都唔系咁好。
所以姐妹工作非常的努力勤奋。
所以呢个嘅姊妹咧，好 勤奋嘅工作。
他来我们教会一段时间之后，
后来教会一段时间之后咧，
突然有一次他身体不舒服。
有一次佢教我嚟咧，系教佢嘅身体唔好舒服。
那就他就做了一个检查嘛。
佢做个检查，
结果不检查还好，
唔检查仲好。
一检查出来，
一检查出嚟咧，
说是癌症。
系佢有得到癌症。
哇！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听到之后，我们非常的担心。
我哋团契的弟兄姊妹咧，听到之后好担心。
所以我们会安排弟兄姐妹基本上轮流会去探访。
我哋安排弟兄姊妹咧轮流去探访呢个姊妹。
那教会牧师的同工也会隔三差五的去探访和为他祷告。
我哋教会牧师都会隔时间去为佢祈祷。
半年之后。
半年之后，
我们有一次祷告会，周三的祷告会，我们邀请了他来。
有一次我哋星期三嘅祈祷会邀请佢嚟。
哇！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
有一次当佢嚟嘅时候，我哋见到佢
长发飘飘，
佢嘅飘飘长发飘飘啊，
然后面色光红，
面色光
哇！我们赞美上帝的大能，
我哋赞美神嘅大能，
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医治他，
我哋相信神一定会医治佢。
怎么可能经过这么多次的化疗，他仍然？可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咁整个咁多个化疗、电疗，佢又做咁多咁好嘅变，冇咩大嘅变化。
这岂不是上帝的作为？
岂不是神嘅作为？
我们每一个团契的弟兄姐妹，那个团契的弟兄姐妹，深信这是上帝的大能，一定会实现在他身上。
我哋知道神嘅大能一定会施行喺呢个姊妹嘅身上，
一定会医治他，
一定会医治佢。
可是，
但系
下半年的时候。
下半年的时候，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下边，
伴着赞美诗，
伴着赞美诗，
弟兄姐妹的祷告流泪，
弟兄姐妹的祷告流泪。
他非常平安的走了。
他平安的离开了世界。
在他走之前，
当他走之前，
他的朋友圈发了一个信息。
他朋友圈发了一个信息。
大概是这样说，
大概是这么讲。
他说：“姐姐，
他说姐姐，
谢谢你，
多谢你，
我要回家了，
我要回家了，
我走得很安心，
我走得很安息，
但请你照顾我的两个小孩，
请你照顾我两个小蚊仔。
这件事情对我们整个教会和那个团契的小组影响很大。”
这件事情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的小组影响很大，
打击很大，
打击很大。
我们持续为他服侍了一年，没有断掉过。
这个姊妹在团契里面，教里面所侍奉神一年没有间断，
以至于我们那个团契的弟兄姐妹开始怀疑神的作为。
我们开始在团契里面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开始怀疑神的作为，
上帝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神啊，点样可以做呢咁嘅事情呢？
因为他才33岁，
因为呢个姊妹只有33岁。
啊，我们真的不明白。
我哋真系唔明白。
于是那个团契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
因为呢个团契因为呢件事情，
后面弟兄姐妹实在是没有办法。
呢件事情过咗之后，弟兄姊妹真系冇咩办法。
他们自己内部，然后产生了一些情况。
呢个内佢哋内部要发生啲情况，
那个教会就不在我们教会聚会了。
佢哋就唔喺我哋教会里边聚会啦。
后面到追思礼拜的时候，
后来到追思礼拜嘅时候，
我们教会考虑到他们的情况，
我哋教会考虑到佢当时嘅情况，
把整个安息礼拜全的包办。
我哋包办佢呢个全部安息礼拜。
虽然他才来我们教会不到一年，
虽然佢嚟呢个教会唔够一年。
甚至我们包括墓地都为他们有置买。
我哋都教会都为佢买呢个墓地。
每一个弟兄姐妹，虽然在那个葬礼当中，虽然时间过去一段时间，但是还是很激动。
所以呢个喺葬礼里边时间已经过去，但系心里面好激动。
我们在想，难道上帝就是这样子的做事的方式吗？
我哋喺度问神啊，即呢个就你做事嘅方式咩？
我想应该不是。
我想应该不是。
因为这个时候上帝开始做了一件事情。
在这件事情上面，神开始做一件事情。
做了什么事情呢？
做什么事情呢？
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
她的婆婆。
她的婆婆。
以及当场在座的亲人。
以及当时在场的亲人。
他们再也没有办法来隐藏自己内心的情感，
在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去隐藏他们内心的情感，
再也没有办法刚硬了，
他们的心没有办法再刚硬，
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跟他们无分无关的人怎么可以为他的媳妇为他的妻子做到这样的地步。
他们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们我们如果不认识的人对我们的媳妇对我们的妻子能够这么好安排他的葬礼呢？
于是他们毅然决然全家都归信了耶稣，
他们全家都归信了耶稣，
他的两个小孩也从此加入了教会的主日学，
他的两个小孩也都加入了教会的主日学。
我不想解释，
我不想解释，
我不想解释这件事情到底是如何，
我不想解释这件事情到底是怎样，
但是耶稣自己给了解释，
耶稣自己给了解释，
他说为了人子得荣耀，
他说为了人子得着荣耀。
我不想讲悲伤的事情，
对不起，我不想讲悲伤的事情。
我也经常问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尤其我们长辈团契，
你都有时候问教弟兄姊妹和长辈团契，
我也是为什么今天会选择这个讲题来讲，
我今天为什么要选择这段经文来讲呢？
其实 我预备的不是这个讲题，
所以预备的不是这个讲题。
说实在话，以我的能力、经验和年纪来说，我不太适合讲这个方面的信息。
以我能力、经验或者年龄来讲，我不是很适合讲这段的经文。
但是我们长辈团契的弟兄姐妹，你也知道，人家都是八十岁以上的。
但是这个我们长辈团契的弟兄姐妹都是八十岁以上。
这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
这个我们他们一定要面对的事实。
所以我就因为也有。教会的弟兄姐妹经常会跟我传一个代祷的信息，也包括我们教会的。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都有消息去话俾陈传道听。
我就很有感动，我祷告了好几次，我说主啊，求你施恩给我。
当我睇呢啲消息嘅时候，我就求主施恩俾我。
我才战战兢兢的跟大家分享这一个。
我就好战战兢兢嘅喺度分享呢一段嘅信息。
我经常问我们长辈团契。
我经常问我哋长辈团契。
我说大家觉得什么是永生呢？
我问张明嘅弟兄姊妹，乜嘢叫永生啊？
是人不会死吗？
人真系会死咩？
我说，我再问，你觉得永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我问你，永生系咩时候开始嘅呢？
他马上说，哦，是我死之后回到天家。
之后我哋老会话，永生就系我死之后翻到天父上边里边去。
你们是这么认同的吗？
你咪咁样认同呢？
哦，哇，蛮多人在。如果你这么认同的，可不可以举手给我看看？
另外认同
你的永生是从你被接回天家那一刻开始，
永生由你知道进入天家开始，系咪咁啊？
我很想确定这件事情。
我想确定呢件事情。
你觉得是这样子的？举手看看。
你讲系咁样嘅，举手睇下。
我不是要认为你是对和错。
我唔系话俾你听你系啱，
但是我很盼望我们可以明白一个真理。
我希望你哋明白个真理。
因为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
17章3节，
圣经记载说，
请那边讲，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
认识你同埋认识你差来嘅儿子耶稣就得到。
当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和救主的那一刻开始，
当你
永生就已经赐给你了。
当你去心口里面承认，心里面相信。当你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做你的救主，那一刻你就得到永生了。
圣经说，我们人的一生不过七十岁，若强壮也不过八十岁。
我人的生命不到七十岁，或者强壮多到八十岁。
但是在这永恒生命的长度当中，那个在地上的生命才那么一点点。
我们的生命在地上里面只咁短短。
哇！当时我们长辈弟兄姐妹听到非常兴奋。
我们等会长辈团契的弟兄姊妹很兴奋，
因为他们的生命是那样的，是那样的永恒，是那样的漫长。
他们的生命是这么漫长这么永恒的，
所以他们每次都会给我也很大的激励。
他们给我很大的激励。虽然我在分享的时候，
我真的还不是那么有自信的表达，
我有自信的表达，
但是我不得不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知道，
我们可以让弟兄姐妹都知道
一件事，
一件事情，
死亡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终点，
死亡不是基督徒的终点，
甚至都不是一个过程，我不想说这个，
也都不是一个过程，
它只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转折点，
它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转折点，
是我们开始另外一段新生活的开始，
是我们开始另外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
是我们开始走向盼望喜乐和永生之路，
是我们走向盼望永生之路。
还有一件事情我不得不不得不我也盼望每个弟兄姐妹可以知道。
有一件事情我盼望弟兄姐妹都知道。
这件事情非常的挑战你可能。
这件事情很有挑战的。
但是我还是本着圣经的话语我想要讲。
是本着圣经的话语我要讲。
就像我们教会今天出现的那件事情。
今天我们教会出现的事情。
不管你到底信心有多大。
不管你的信心有多大。
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允许说你得了病你祷告你就得医治。
经里面从来都说过你祷告你就会得到医治，
虽然我非常不愿意相信，
但我相信有意愿意相信，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但事实就是如此，
但是宝贵的是，
但宝贵的事情，
耶稣你没发现耶稣每一次医治一个人，
每一次耶稣医治一个人
他都会说一句话，
他会说一句话，
很多时候会说一句话，
很多时候会说一句话，
他说某某，
他是某某人，
你的信救了你，
你的信救了你，
然后他得救了吗？
然后他得救吗？
他得救了，
他得救了，
他身体得医治了，
身体得医治
了，最主要的是他灵魂得救了，
他灵魂得救了，
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
告诉我告诉你一件什么事情呢？
耶稣每一次医治一个人，他只不过是对你信心的一种回应，
耶稣每次救一个人就是看到你信心的回应，
所以要有信心，
所以你有信心。
这是我带领的我们的长辈的一个团契，
这是我所带领的长辈团契，
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会详细讲一些东西，
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详细讲，
但我也强调讲一件事情，
但我讲一件事情，
我们团契里面有三位姐妹老姐妹，
我们团契有三位老姐妹，
其中有两位，
其中有两位
得了胃癌，
得到胃癌，
有一位得了肺癌，
有一个得到肺癌，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这两位姐妹，
这两位姐妹，
她们都得了医治，
都得到医治。
这位得肺癌的姐妹呢？
呢个得肺癌嘅姊妹咧，
她没有得医治，
未得冇得医治。
但是，八年过去了，
八年过去啦，
她每天还可以喜乐的活着，
佢每日都能够喜乐嘅活着。
上帝的医治不在于你那个物质性的 cure。那个physical 的那一个得到医治，
耶稣俾我哋医治唔系单单我哋唔单止系得到唔系讲呢个身体医治，
最主要的是你的情感，甚至你里面得到医治，
就系你嘅情感，你嘅里面得到医治。
我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看他们每一次，你看他们每个人的面孔，每一次都非常的喜乐。
睇下佢嘅面孔，每一次都好开心噶嘛。
他们年纪都平均，你看得出来他们平均都八十岁以上的吗？
你看不到他们年龄都有八十岁以上呢？
最右边的这位你可能是你们最左边的这一位是我们最大的，
最左边的位置是我们最年纪最大的，
八十九岁了，
八十九岁了，
你看他的样子，
你看他的样
子，每一天我每次见到都是感谢神赞美神，
每一次我见到他都说感谢神赞美神，
因为上帝若存留我们一口气息就是为了他的荣耀，
神比较存留一个气息，就要我去荣耀神。
你可能会说了，
你可能会话，
因为他们年纪大了，可能看淡了这件事情。
可能佢年纪大了，一切都睇淡啦。
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件事。
但我唔得话俾你。
其中有一位得胃癌的姐妹是正值青春年华的时候，
呢、这个
才四十来岁。
呢个姊妹佢有呢个肺癌嘅时候，佢嘅当时就有四十几岁。
有人觉得说，哦，他们可能有些人是受教育水平比较高，他们可能对待死亡的态度又不一样。
可能佢受教育比较多，佢对待呢个死亡咧态度比较好啲啦。
哦，我可能记错记反了，可能说他们觉得哈，有一些人好像可能教育水平不太高，傻傻很可爱，就是哦，上帝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哦，可能教育水平唔高啊，佢咧就咧傻傻地嘅话啊，神咧咁噶啦，佢医治我。
但是不是？
但系唔系？
我们团契里面有的这几位得病的这几位弟兄姐妹，
有啲嘅弟兄姊妹，
有的是大学教授，
呢个啲佢哋有啲系大学教授，
另外一个是研究员，
系研究员嘅。
你要问他们是不是信主不太久啊？因为不太久的时候，他信心有的时候很大，因为我们信主信的越长呢，他信心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真的，随着我们的增长而增长，我们年纪的增长而增长，是不是这样子？
系咪佢哋信心啱信主，信心大啲，我哋信咗主耐啲咧，信心咧慢慢咧就少咗好多啦。
但其中有两位，他们至少信主50年、60年以上。
其中有两位咧，佢哋信咗主咧50、60年。
弟兄姐妹，你如果要说你信的，你今天是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这么长时间呢，你应该要想另外一件事情。
当你信主咁耐嘅时候，你会谂另外一件事情。
我的信心是不是有随着我的年龄增长了呢？
我哋信心系随住我年龄去增长嘅咧。
我希望是这样子。
我希望系咁样。
只要信，
只要信，
不要怕，
不要怕。
我们尊重神在生命上的权柄。
我要尊重神喺你生命上面嘅权柄。
但是我们仍然也保持信心。
但你仍然要保持信心。
因为上帝会做一些我们不知道要做，我有时候经常会超乎我们的想象。
神要做一啲我哋超乎我哋所想象嘅。
那如果今天神可以做到我们团契当中的弟兄姐妹身上，
假如神可以做我弟兄姊妹，我哋教会弟兄姊妹身上，
他一样可以做到我们的身上。
佢一样可以喺做我哋每一个人身上边。
那我最后问一个问题。
最后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上帝要用这么年轻的拉撒路？
神点解要用呢个年轻嘅拉撒路？
经历这么一个事情。
经历呢件事情呢？
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要经历这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神啊，你咪当我咁年轻嘅时候，你让我经历呢啲事情呢？
那我们本身活得那么短暂，
本身嘅生命系已经咁短暂啦。
上帝存留我们在这短暂的时间当中，我们还能做什么？
神，你俾个短暂嘅人生当中，我能够为你做啲乜嘢呢？
我今天不管你的年纪是多大。
今日我唔管你嘅年龄系几大，
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我真唔知道下一秒会发生咩事。
我们团契的老弟兄姐妹，我真的很感动。
我哋团契老弟兄姊妹，我为佢哋好感动。
因为他们有服事就非常积极，有退休会非常积极报名。
佢哋有服事咧好积极，有退休会咧就好积极报名。
他每次跟我讲呢，
佢每次同我讲，
如果我早一点明白，
如果早啲明白，
我应该。我应该要珍惜时间，更多的来服侍主。
我应该要做更多时间去服侍主。
或者有些弟兄们讲说，我要是早一点信耶稣就好了。
有啲好多人家话早啲信耶稣就好啦。
但是我跟他们讲一句话。
打同佢讲一句话。
我说 It's never too late。
唔会迟嘅。
任何时刻都不晚。
咩时间都唔迟。
这句话可能适合年轻人。
这个讲的话，
我想对年轻人讲，
我成日同年轻人讲，
或许也适合我们的长辈，
亦都系适合我哋长辈讲。
无论你现在年纪多大，
唔理你年纪几大，
只要你开始愿意来服侍神，
只要你一开始去服侍神，
都是你生命当中最好的年华，
都系你人生里面最好嘅年华。
你不要看自己的年纪，
唔好睇你嘅年纪，
因为神也不看，
因为神都唔睇嘅。
但是如果我们这么短暂的时刻，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把握呢？
在我短暂的时间里面，我们怎么样把握呢？
答案在这里。
答案在这里。
是耶稣之前说的一句话。
在这个圣经福音里面讲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吗？
一起读吧。
趁着白日，
我们
必须
做
那差我来者
的
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
工
了。弟兄姐妹，黑夜将到。
黑夜将到，
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
就没有人可以做嘢啦。
我们一起祷告，
我哋一齐祈祷。
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
天父，我哋何等嘅感谢你！
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途当中，
当你人生嘅旅途当中，
当我们在死亡的咒诅当中，
当你死亡嘅咒诅当中，
当我们在黑暗的权势当中，
当我们黑暗的权势当中，
当我们人生没有盼望的时候，
当人生没有盼望的时候，
但是你却差遣了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但你却差遣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为了我们的罪，
为我们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边，
为我们破碎了身体，流出了宝血。
我们破碎了身体，流出了宝血，
好叫我们可以，
好叫我们可以
在你的里面，
在你里面
可以得到永生的盼望，
可以得到永生的盼望。
主啊，我们真知道，
所以我们真知道，
我们在世上有苦难，
我们在世上我们有苦难，
但是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平安，
但是你里面有平安。
主啊，求你把这种平安赐给我们。
主啊，求主你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
我们真知道，我们也承认，
我们真知道，我们都承认，
我们是有限的，
我们是有限的，
我们面对疾病，
我们面对疾病
压力
压抑，
我们会害怕，
我们会害怕，
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却不沮丧，
但是在里面我们不会沮丧。
求你赐给我们信心，
求你赐我们信心，
也赐给我们一个信顺服你信顺服你权柄的信心，
我们要顺服你权柄的信心，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借着这样的事情，
让我们弟兄姐妹借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彼此同心合意的来祷告，
我们可以同心合意去祈祷，
我们可以切实的相爱，
我们可以切实的相爱，
你让我们经历这样的事情，
让我们经历这事情，
岂不是要来造就，
要来造就
更新我们的生命吗？
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吗？
主啊，求你来到我们当中，
主啊，求你来到我们当中，
因为这件事情我们都会遇到，
因为这事情我都会遇到。
主啊，我并不期望说，主啊，我真的得到了。
我们没有期望说，主啊，已经得到了。
但是我求主，你常常来提醒孩子，你也提醒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求主你提醒我们的孩，提醒孩子，和在座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用信心彼此来坚固。
我们用信心彼此的坚固。
用爱心来彼此联络。
用爱心彼此联络。
我们真真切切地活出基督肉身的形象。
我们真真正正显出耶稣基督肉身的形象，
基督神性的形象，
基督神性的形象。
谢谢主，
多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谢谢大家。